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4年2月5号星期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在昨天，美国国会公布了一项价值1180亿美元的两党国家安全补充预算案。这个预算案包括边境方案，还有呢就是向以色列、乌克兰和台湾提供援助。但是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他认为啊，说这个边境改革不够彻底，他并不接受这项提案。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公布的这项1182.8亿美元的预算案之中，包括202.3亿呢是边境安全支出，600.6亿是乌克兰的军援，141亿以色列军援，还有48.3亿对印太盟友的援助。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他表示，参议院会在本周三对法案进行第一次投票。拜登总统呢，在一份声明中说，他说他支持这个协议，并且说协议中包括几十年来最为严厉、最为公平的边境改革措施。不过，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六，在发给众议院共和党人的信中，他说呢，他说众议院啊不急于通过参议院的边境和外国援助协议，而是呢他们会审议一个独立的176亿美元的以色列军援法案。约翰逊等众议院的保守派的人士，他们还警告说啊，他说如果边境改革走得不够彻底，参议院的这项法案就不会在众院通过。那么，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数据显示，在去年，美国境内追踪和审查非法移民的羁押案件几乎是翻倍了，达到了600多万件，同时逮捕的一些非法移民罪犯也在激增。说到非法移民呢，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条和非法移民相关的消息。这个消息说啊，有10多位州长聚集在德州的边境，呼吁拜登保护边境。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日，德州州长阿伯特和田纳西州、乔治亚州、阿肯色州等10多位州长在德州的美墨边境的鹰口呼吁拜登政府要加强边境的保护，限制非法移民。德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他说呢，我们想要的只是执行美国的移民法。格雷格·阿伯特他说呢，他说确保我们能够维护宪法保障，也就是各个州能够抵御任何迫在眉睫的危险或入侵，由国会通过的美国法律要求总统拒绝非法入境我们的国家。阿伯特还指出，一直呢都有一些观察名单上的恐怖分子在非法越境，他们付钱免于被抓捕，这就让美国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危险。田纳西州、阿肯色州还有乔治亚州的州长呢都表示支持阿伯特建立更为安全、更有保障的边境。乔治亚州州长布莱恩·坎普他说，一想到芬太尼的数量以及即将到来的人口贩运，他们会来到我们国家的每个州，每个州长都必须去应对。那今天我们和阿伯特州长站在一起，因为如果我们的边境不安全，我们的国家也不会安全，拜登的政策正在使我们的国家变得更不安全。那么现在啊，拜登政府正在苦于应对不断创纪录的非法移民。在上个周六的时候，拜登总统和墨西哥总统佩洛斯通话，他们在讨论怎么样能够共同的应对非法移民的危机。再来关注一个和诺贝尔和平奖相关的消息。反活摘器官医生组织，他获得了2024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提名人是前英国卫生部长亨特·洞爵。他说啊，说这个组织为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恐怖，不懈努力，值得表彰。这个消息呢，是在今天由反活摘器官医生组织宣布的。他们宣布说啊，说已经获得了2024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在推文中说，被提名呢，证实了我们所做的努力，制止从未经许可的活摘器官，鼓励我们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倡导医学伦理的实践。 提名人英国议员前英国卫生部长亨特动觉，他肯定了反活摘器官医生组织发挥的极其重要的作用。他表示啊，他说活摘器官是一种非常非常可怕的犯罪。反活摘器官医生组织，它的总部在华盛顿。医生呢，是由来自世界各个地方的医生所组成的。17年来，这个组织是致力于提高人们对于中共大规模活摘器官的一些认识。研究的证据显示，由中共当局支持的活摘器官的罪行，让大量的中国人口处于危险之中。其中有包括法轮功学员、藏族人，还有家庭、教会、基督徒，都有可能死于活摘器官。在今年的一月份，反活摘器官医生组织呼吁联合国针对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设立国际刑事法庭，获得了100多名国会的议员、学者，还有民间团体的支持。在去年的三月份，美国的众议院是以413票赞成、2票反对通过了这个法案，把活摘器官定为犯罪。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呢，说鲍威尔认为中国的经济遭遇到了挑战，已经脱离了市场主导的模式。但是同时呢，鲍威尔他也淡化了中国经济恶化可能对美国造成的影响。我们来详细的看一下，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中，鲍威尔被采访，他对美联储预期降息，还有中国经济、全球经济威胁这样的话题都做出了一些解答。鲍威尔说呢，美联储今年会谨慎地进行降息，并且降息的速度可能会比市场预期的要慢很多。鲍威尔呢还被问到了对中国经济的看法，他说，中国经济现在遭遇到了挑战，而且呢已经脱离了市场为主导的增长模式。鲍威尔说，现在更多的呢是国有企业为主导，而且中国经济仍然和房地产投资等类似事宜有着太多的联系。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在本月香港一家法院呢就下令啊，把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中国恒大进行清算，因为恒大呢它没有能够重组欠下的银行和债券持有人的大约3000亿美元的债务，其中呢254亿美元的债务是欠了外国债权人的。目前中国很多其他的房地产开发商都是负债累累。那鲍威尔呢对此并没有说太多啊，他只是很快的就把话题转移回到了美国经济上。鲍威尔说，外界看到的呢是中国商业地产方面的问题，那这个问题会对美国造成多大的影响呢？鲍威尔解释说，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关系非常的重要，但这种关系主要是指美国购买中国产品的关系，因此美国的金融体系和中国的金融体系并没有深深的交织在一起。鲍威尔还说呢，因此只要中国发生的事情不会对经济或金融体系造成重大的破坏，那么对美国的影响，我们可能就会只是感受到一点影响，但不会有那么大的冲击。那么当被问到啊，说全球经济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呢？鲍威尔回答说，地缘政治风险是对全球经济稳定的最大的风险，比如乌克兰和中东战争。鲍威尔还说呢，美国目前并没有强烈感受到乌克兰战争或者是胡塞武装造成红海航运改道的影响，但是呢，这些冲突很可能会恶化，并且随后影响到美国经济。鲍威尔说，问题是这些风险是不是会发展成为真正的重大经济问题呢？虽然这还没有发生。同时鲍威尔还补充说啊，说可能是石油价格，也可能是不断扩大的冲突以及对公众信心的打击，但是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这一点，这是一种真正的风险，我们正在意识到需要去应对的真正的风险。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啊，在当下中国股市不适于再投资的情况下，那么投资人应该寻找哪一个领域呢？我是邓梅，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